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力。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巴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之后呢，今天我们再次一起来学习这个华智仁波切造的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是宣讲了这个进入这个大圆满的修行之前的一些这个前行的修法。那么这些前行的修法呢也类似于基础因为就是说如果要修行这个更圆满的更直接的法界的话在我们在修这个法之前呢必须要把基础打好。那么这些基础的案例呢都是在我们的心识上面就改变我们的这个心。那么因为这个真实的修法的话它就是一种这个心上面的就在心的本性和心的本性的这样如来藏的自性我们要认知。所以说要认知这个心的本性的话我们要做改变那必须也是在心上面。也是因为以心调心为主也是因为就是说心上面安立一切的修行的缘故呢往内观心的这种这个教义呢就称之为这个内道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呢这些法都要在心上面去安立。当然呢以心为主通过心来指挥我们的身体通过心来指挥我们的语言。那如果有了正确的一种善心和这样一种正见等的牵引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走在正道上我们的语言呢也会相应于正道。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心指引的话即便是外在当中显示了一种呈现了一种修行善法的一种形象语言呢也在就是念经诵咒等等但是呢本身不能够安立为正道。那么安立为正道的一种它的主要的一种这个因缘或者主要的一种考核的标准考量的标准的话就是我们的心要真实的去这个安住在正道当中通过心来牵引生语那么如是的话就说是真实的正道。所以说我们现在所修持的这些加行就是说是共同的加行也好还是说不共的加行也好等等这些呢都是要把我们的心改变调整或者成熟于某一个状态那么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才可以真实的去观察我们的本性从佛法的一种整个修行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来看的话因为佛法最了义的观点那就最接近实相的所以说我们在安立这个修行法要的时候呢就说是越接近实相的这些修行比如说中观也好或者说如来藏也好或者说这些密宗的等经无二见也好等等那么越靠近这些实相的这些修法呢其实就是这个越直接也就是这个越简单这样在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引导的过程当中在这样引导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就说是通过这样一种加行呢让我们的一种心逐渐逐渐的一种靠近实相其实靠近实相也是把我们不符合于究竟心性的不符合究竟实相的这些分别念还有妄执呢逐步逐步的去掉它根本就是一种迷惑的一种迷乱的显现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进行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可以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指导的方向那我们修行到底是什么其实呢就让我们的心安住在究竟实相当中真实的一种这个回归在究竟的心性当中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呢就首先是学习或者学修的是这个共同加行共同加行它一个主要的一种主要的一种修行的方向或者要达到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说要看破整个轮回的假象然后呢让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是真实的升起一种要从轮回当中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这个叫做出离心那么这个修法本身叫四种厌世心但是呢它要真正的产生的就是要从轮回当中解脱的真实要解脱轮回的一种决心一种这个总的方向必须要明确就通过这一个阶段的修法我们要达到是哪一种成就通过这一阶段的修法嘛达到了成就就一定要升起出离心那么出离心的升起就意味着我们对轮回的一切不再有兴趣这样的那不再有兴趣了那不再有兴趣当然就是说不意味着我们就说是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样就说是这个一定要就说是这个放弃什么什么东西不一定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呢修行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自己就说是还是要做的事情仍然在做但是呢对这些没有不会再有什么一种兴趣 啊，这样的这个翻卖就是一种出题。他这样的兴趣在哪里呢？他兴趣就是在这个求解脱道。当然呢，就我们在追求解脱道的过程当中，不可能啊不吃饭呢、啊，不可能就说是就是说没有其他的一些休息啊，这些都有。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呢，它都是主要为了这个解脱，为了出离服务的，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主要的一种追求啊，趋向在这个世间八法上面。所以世间八法或者说是或者说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些意识等等的一些需求呢，它变成了修行佛法过程当中的一些就说是这个必须要做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不做可能自己就没办法延续修行的一种状态。因此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呢，其实解脱道呢是我们的一种主要的一种方向。其他的一些生存世间当中的生存啊，或者责任啊，家庭啊，这方面就是说在轮回当中该尽的责任尽啊，然后呢就是说该就是说做的事情呢正确的事情要做。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不必要的一些很多的这个希望啊，或者说发愿以后后世、啊、在轮回当中带得到一个什么样一种高位等等，这些就没有兴趣了啊，是这样。所以说他以前的这个业它还会延续，在我们没有解脱之前呢，以前的业仍然会延续。但延续的时候呢，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可能会穷，就是说，但是穷也不要紧，穷的话，我们有了一个主要的方向，我们就知道，现在我要追求解脱道了，我不再为了就是说更加的富裕啊，如何如何去，就是说是做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这个奋斗。还有也可能就是说，我们延续这个业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很富，是这样的。那富呢也不要紧，富的话就是说是我，如果我自己的这个心。自己的心识如果了知这一切的这个所谓的富裕它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的话，那么即便在富裕过程当中，他内心当中也不会有很多的执着，他主要的一种想法就是解脱，是这样。所以说穷也好富也好，对他来讲就没有什么那么重要的。他以前的话把这个看得非常的重要，是这样。但是现在没有了，不再是困惑就修行者，他就是说把这一切的就是看得很淡，不管是穷还是富，反正我的主要的修行解脱方面我是不会变化的，所有的一些精力啊主要放在这个解脱道方面。这个方面就是我们第一阶段要修行之后要达到一个目标或者阶段性的成果，阶段性的成就，是这样。那么乃至于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呢，就要圆这样一种四个修法反复的观修啊，这个四个修法反复观修，当然呢就是说为了让我们真实的修好这个四个修法，内心当中升起出离心，后面还要给我们讲这个在四个修法之后还要给我们讲解脱的利益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是我们修了出离心之后用解脱到什么程度，那么就说是第五个内容当中就要就讲解脱，然后和这个相关联呢，如何就是说是修持这样的法获得解脱的一种最殊胜的助缘，就叫依止上师，依止上师是说这些呢，其实呢主要的这个共同加行阶段呢，它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心真正的看破轮回的假象，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人生呢，我们要用这个人生来做什么，对啊，这个人生呢其实既可以造业啊，造一些恶业，就现在很多人有人生造业，也可以用这个人生呢就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庸庸碌碌过一生啊，也没有什么追求啊，也没有什么抱负啊，也不造大的罪业，反正也不修佛法，这个也很就说这样一种平平常常过一生。那么也可以用这个身体呢来修佛法啊，修小乘的佛法也可以，发菩提心也可以啊，修密乘也可以，都可以，是这样的。而且可以用这个人生呢来自利利他，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来走向这个解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如果不思维狭满难得，我们在这么多的选项当中没法选，很迷茫，到底我选哪一种，我的人生反正我的身体从现在到死亡之间，它反正一分一秒一分一秒这样过去了，不可能同时做很多事情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个所有的选项当中，我选哪一项才对我这个人生来讲是最值得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就思维狭满难得，通过思维的狭满难得之后呢，要说这个狭满的人生，真实的修行佛法狭满的人生，它的一种功效那么大，它我的这个人生可以做了这么多的一种超乎一般的一种普通的一种生活的一种事情啊，可以修持这么自他二力的一种事情，可以发菩提心等，那为什么不做呢？所以他就思维了这样狭满难得之后呢，他就找到一个方向，愿意把这个人生用在最应该用的地方，就是把这个人生的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项，他就修行佛法。所以他一旦决定了这个越来越强烈，就是说这种狭满难得的一种修行越来越相应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他就越感觉到哎，这个狭满难得，这个狭满人生这么难得，一定要用在佛法的修行。所以他就逐渐逐渐对这个 他对世间法的投入，就是我们的身体啊，时间就投入到世间法上面呢、啊，投入到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他越来越少。他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一种重要性认知的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愿意把人生用在投资在这个修行善法，尤其是修行的高质量的善法上面，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思维了这个之后呢，对我们人生的选项，他就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而且就愿意把这个时间用在佛法的修行上面。那么寿命无常也是一样的，寿命无常我们就观想了寿命无常之后呢，这么好的一个人生呢、啊、那么就是说这么好的人生，但是它是无常的，这个也是很无奈的一个事情。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这个很好啊，虽然很，但是呢它就是有可能随时就失去这么好的一个身份。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非常珍惜现在的一种机缘，因为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是这样。所以说呢，不管我活一年还是活一个月还是活就几十年啊，就是我要把这个抓紧这个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然后来修行佛法。那么这就是他就什么呢，他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人生是好的，他可以修行佛法，但是呢凡夫众生呢他有一种共同的毛病，就是拖延，很喜欢拖延，是总是觉得有时间，总是觉得反正这个是好，好是好，但是呢我明天啊，或者说下个月啊，或者明年啊，怎么怎么样，他就想，就是这个就是说没有修行佛法之前，这个是凡夫人的通病，是这样的。这个不是哪一个人的毛病，这个凡夫人的通病。他没有看到这个很大的必要之前呢，他就虽然好，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他的利益不是马上得到的，是这样的。就不像你就是打工，你今天打了工的晚上就数钱那种，这么直接的，你肚子饿了吃了饭就饱那种，那么直接的因果他看不到。所以说就是说虽然他认为是好的，但是还是以前的一种习气毛病没有对治的话，还是拖，就把这个修行往后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华生嘛，就在以前一个教研当中，在连院歌舞有一个，就是他写了一个剧本，就是连院歌舞出世法言。在那个剧本当中呢，就有一些话，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修行者，就佛弟子啊，他很多人呢就是说是总是在那种什么状态当中呢，想修想修的心态当中，这个死亡就降临了。你说想不想修，也想修，但是呢仅仅保留在想修想修的这个状态当中，想修想修的这个意乐当中，但是他从来不动，或者就是念了，就是说修修一点点。你说是不是在没有修呢，也不是完全没有修，但是你说怎么样呢，也没有怎么修，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现在佛弟子一定要注意这个想修想修，这种就是说是这个咒语啊，这个诅咒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还是很可怕的，很致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说哎，想不想修的也想修，这个很好，但是就仅仅是保留在想修想修当中，然后的死亡就降临了，所以这个就不行的。我们既然是要想修想修，那就马上要行动。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思维寿命无常一定要相应，是这样的。因为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就到来了，那死亡来的时候什么呢，可以对治死亡，什么可以就是和死亡去面对面，其他的东西都不行啊。就是说我们的财富也好，我们的亲友也好，我们的自己的容貌也好，还是我们的什么东西，没办法抵挡死亡的痛苦。那么只有善法，是这样。既然死亡的时候只有善法才能抵挡，那么你在死亡的时候善法越多越有把握，善法越少越惶恐越恐怖啊，越无奈，是这样的。那么就把这个我想清楚之后呢，那么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一定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来修行啊，也不知道，因为不能拖的，一旦拖了之后哪一天死亡降临了，我还没有修怎么办，就刚刚想的，就在想修想修当中都已经就是说死亡降临了，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很可惜。为什么呢，因为针对那种根本不了知解脱道的平凡世间人来讲，我很幸运啊，的确我很幸运，我也遇到了佛法，我遇到了殊胜的上师，遇到了这样一种真实能够调整我们新的一种引导啊，这些时间呢也是大把大把的时间也是有的，有些是很忙，忙的话就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所有的因缘似乎都具足了，所有修行佛法的因缘似乎都具足，但是呢就是没有做啊，是这样的，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分别眼当中就把时间就空耗掉了。所以一想到这个的时候呢，就他就觉得不行嘛，不能这样，所以说他就对治自己的一种拖延症，对治我们的拖延症最好的就是无常啊，就是观无常，是这样的。那只要把无常的心一旦内心当中升起来了，它就自动开始运作了，就修行机器打开了，就你的修行机器开始运作起来之后呢，就停不下来啊，就是为了修行，反正就是说其他的它不会拖延的啊，绝对不可能拖延，但是也不会在修行佛法修到后面的时候呢，就还是就是说比较忌讳的，就是说是这个类似于一种暴饮暴食那种，就一暴食寒的那种，热情的时候热情的不得了，一停下来之后呢，好多天好几天好多天什么都不做，这个不行。 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要有一种热情，高质量的一种，就是说很大的热情去投入修法，但是也必须要就是合理分配我们自己的一种修行的时间精力啊，因为毕竟是欲界凡夫嘛，欲界凡夫呢，它方方面面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劳逸结合是比较好的。所以在入行论等当中呢，也讲了很多很多这些助缘，让我们去就修行。所以说就是说知道无常，那么知道无常死了之后呢，死了之后还有轮回，继续轮回，那么继续轮回，轮回的一种状态是什么？那么在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些观念当中，要不然就是说死了之后啥都没有了啊，一死百了了，这个时候呢修不修行那没什么，反正就是说你再次修，可能是有些人认为我修善法，可能修禅定啊，就让我就是说痛苦少点啊，让我的心安定一点，那和解脱和死后没啥关系的。有些人认为了死了反正变鬼啊，反正变鬼了之后就怎么样，他就这种观念。有的人认为呢，就死了我就升天啊，我希望我升天，所以他就觉得我死了之后就能升天。但是这些都不是说我们想怎么样的，是这样的，而且不是说这个道理我们死后之后情况是怎么样，不是凭我们自己的一种想象，也不是凭着那种一般的世界的一种比较狭隘的观念来决定的。那么到底这个死之后的轮回是怎么样，那必须要一个权威来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权威就是佛陀，正觉的佛陀，他的一种辩证的智慧告诉我们整个轮回的景象，告诉我们整个轮回的景象啊，整个轮回是这样的，这一道它是这样的情况，那一道是那样的情况，就把告诉我们啊，这个是地狱，这个是恶鬼，这个是旁生，这个是人道，这个是修罗道，这个是天道，那么这六道的形成的轮回，我们就在这六道当中反来覆去是这样的，所以它告诉我们轮回痛苦。那么你就说下次你不管转在哪一道，只要你不解脱的话，不管转到哪一道都是痛苦的自信，就告诉我们哦，都是痛苦的。所以说就是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就是说除了解脱道这一个选项之外，其他的六个可以选吗？我们说其他六道不能选。为什么不能选？这一道有这个痛苦，那一道有那个痛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再强调的一个，就是说它关键就是说它整个轮回它就是一个痛苦之心，不管你怎么，你即便是下次选的天道暂时安乐的，但是呢它还是要运作的，你这个天道的身份不可能永远保持的。那么当他的一种一业穷尽之后呢，他又会就是说我们以前相信当中残存的这些习气业力，他又会引导我们投身到一些其他的道当中去，说不愿意感受的地狱啊、恶鬼啊、旁生啊，我们都会再再的感受。所以乃至于没有解脱之前，没有一个地方是可靠的。所以说呢，哪一道每一道都是痛苦的，这个单个单个我们要知道每一道都是痛苦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解脱的话，就会在这个六道当中就在这样不断的去循环，不断的循环，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样观察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哦，这个轮回啊，的确是要处理的，需要处理的，是这样。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轮回痛苦，观察完之后呢，就加深了我们一定要从整个轮回当中处理的一种信念，不断的观修它的一种观念，不断的加强，不断的观修，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出离心慢慢慢慢就会有了，就会有这个想要处理轮回的一种意乐，而且就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强烈。然后呢后面我们要学习这个业因果啊，就说是这个善因善果啊、恶因恶果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就是这个第四品当中讲到的一种十善业和十不善道为主的这个业因果，其实呢就是形成轮回当中善趣和恶趣的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现在的善趣它就是十善业道形成的，那么现在的恶趣呢就是十不善业道、十恶业形成的。那就是说只要我们的思想还在这种庸俗的状态当中造善业和造恶业，那就离不开轮回。怎么办？必须要以一种出离心来摄持这个善业才行。哎，这个信息就传递给我们了，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行为，业其实就是行为嘛，那么现在我们的行为到底是善的行为还是恶的行为，也就是说到底是善业还是恶业。那么就是说当然恶业是绝对不能造的，它直接堕恶去了。那么善业的，有些人说我在修善法，我这个为什么不能解脱，我现在在修善法。但是呢，我们要观察你这个修善法是以什么样一种动机引导的善法。如果还是一个追求轮回的一种心修的善法，那还是轮回的一部分，它只不过是修了一个轮回的因而已，轮回善趣的因。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就要调整，必须要以处理轮回的心来修善法，这个才会成为这个善业才会成为随解脱分，是这样的。所以说第四品当中呢，虽然讲了很多善业啊，这个就鼓励我们要去造的，但是呢它其实就是说在共同家庭当中第三品和第四品的关联呢、哦、第三品就是讲果，就是讲第四品的业的果。所以说第四品的业的果呢，第四品当中讲的是善业和恶业，所以说这善业呢就导致了善趣， 恶业导致恶趣，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如果我们在造业的时候也没有拿出一个没有拿出一点就是说能够超越轮回的东西来引导我们的业的话，虽然我们很勤奋，但还是仍然在轮回的范围当中，还是没办法解脱。这个认识的很清楚，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如果不学习的话，我们以为我们在修解脱道，其实根本不是修解脱道。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还不知道这些所有的信息，我都没有深入去思考。说没有深入思考的话，就怕这个，就是说以为我们走在解脱道上面，其实没有。但是呢，如果你认识了之后，你会及时调整。但关键就是你不认识，没认识就没有及时调整。那么当你真正死亡到来的时候，通过你的业牵引，你转生到善趣当中去了，是暂时来讲得到安乐，但是这个还是轮回，是这样的，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全部思考的非常的清楚，把这个整个路线。在我们脑海当中，就这个路线啊，整个就说是这个四个加行，他自己的一种达到的目标，每一个修行的一种他自己各自的一种目标，和整个四加行啊最后达成的目标，必须要深入细致的去思考。只有这样深入细致思考之后呢，我们才对于四加行当中引发的一个出离心这个方面才非常清晰的认知，就会这种思想这种见解呢，就会引导我们平时的。修行啊，平时我们的听闻佛法，还有修行，还有思维佛法和修行佛法，才能够一个正确的一种心态去牵引。否则的话，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一样，就我们很勤奋在听法思维，但是我们的一种心，哎，我们的心并没有真实的随顺于解脱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相似的一种善法，影像的一种佛法而已。它是不是解脱道呢？它不是直接解脱道。但是间接的总个种子啊，总个善因，这个是可以的，以后解脱的因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不是直接的，啊，我们现在是想要很快的时间当中真实的进入到解脱道当中。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如果要达成这个目标的话，那我们这种内心当中的关系和我们的认知啊，我们的修行必须要正确，就是说方向要正确，方向首先正确了，你才能够说，哎，我的方向找准之后，我使劲跑。啊，我就锻炼我的体能也好，我怎么样，我就使劲跑，我就最后达到目的。但最后来讲，你方向都错了，方向都错了之后，你说你体能好也好，怎么样好，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可能是达不成目标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学习佛法，即便是加行，我们认为很简单的，或有些时候我们最容易忽略的这个加行，其实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里面就是说是这个啊，它就是就最初的时候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正确的道当中的一个关键。其实呢，就是说越往后越殊胜，但是越往前它越关键。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是树立目标的时候，你如果目标错了，后面就跟着错啊。虽然你也得灌顶了，你也修密法了，你听密法了，但是刚刚你的这个出离心都没有，所作所为都还围绕世间法去在围绕世间八法再就是说奋发的话，那肯定不是真实解脱，浪费时间。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虽然是前行啊，虽然就是刚刚入门的这个基础，但是它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因为最早的修行观啊，最早的解脱观，最早的修行观就在这儿开始确立的。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你确定好了，那么后面一步一步啊，一步对，后面就步步对，是这样的。所以当然就是说是它不可能自动对的，但是我们就是下面还有一个正确的引导，比如说修完之后还有一些不共的加行，这个我一个一个都要去落实，每一个环节落实好了，然后我们的修行就是不会有什么偏差，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其实这里面呢，我们说修行它难也很难啊，因为我们就对修行啊，修行对我们而言呢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一种事物，也可以说吧，一个旅程也可以说吧，一个心灵旅程。所以我们在时间当中可能做了很多心理培训啊，心理的路程都做很多，但是呢解脱这方面呢是从来没有，基本上没有接触过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有个全新的课程，全新的课程呢，这个也复杂，是这样。但是呢说容易也容易，只不过就是说按照佛经论点，按照上师们的教言，然后去闻思产生定解之后去落实，就像在这个过程不断的对照法本来修正自己的一种发心，修正自己的一种观念，有这种思想，那么慢慢就可以，就是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说很多很多容易让我们误入歧途的，而且很多要素，很多核心的东西是很关键的。虽然看起来都是善法，全都是善法，但是这么大堆善法当中，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解脱的善法呢？它都是善法，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广泛的学习的话，没有系统的学习的话，都是善法，很容易混淆。有人觉得反正为了修善法，我在修佛，这个是佛法，是这样。但是呢，这个佛法当中的哪些是主要的核心的东西，你把它抓住了啊，其他的分支它自然而然就向它汇拢了。 如果你没有把核心抓住，那么你只是在周边游走的话，在边缘就是说是游走的话，它还没办法真实相应解脱的。那么这种只有抓住核心的、抓住扼要的一种，那必须要是上师善知识的指引。这个凭我们自己是分辨不出来的，是吧？没办法分辨。所以说就是说是像佛陀啊，像菩萨们，还有就华智摩切啊，还有大人上师给我们讲这些，其实就让我们不断的让我们学学，让我们思考，让我们打坐。这方面就是在我们的这些在我们的一种这个轮回的思想当中，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先确定一个正确的方向。方向确定了，然后再慢慢慢慢去把它的尾缘扫清，顺缘具足顺缘，慢慢就可以获得解脱，是这样。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前行基础啊，这个法要前行非常重要啊，这个基础非常重要，是这样。它也是一个，一方面是就像盖大楼的时候的这个基础，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去入到目的地的一种路标，就确定这个方向了。这个方向性问题啊，这个不是说就是说可有可无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很多很多修行的要诀当中呢，批评我们这些初学者总是喜欢把这个眼光放在这个很高很大的法上面，是这样的。那只要有大智的我们就很喜欢，是这样。如果一听说这个是加行这个什么，我们就自然而然就松懈了这个是加行这个就说我可以能不能绕过去。有些人总是关心这个法我能不能绕过去我可不可以不修，我绕的直接修什么什么法。这个其实呢，绕过去也不绕过去都可以，就发现的话你绕过去之后绕过去之后又回到原点了。你绕了大圈怎么还在这儿不动弹呢？就是其实你是好像觉得绕过去了，但是最后发现还是在这儿，他绕了个圆圈又回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我们的很多的思想当中，要通过不断的学习要确定这个很关键，是方向性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方向不对，那我们做很多的努力可能就说是这个很难有看到收效。但是呢，如果方向性正确我然后沿着这个方向，正确的方向去努力的话，它就会有一种每天都会有，或者每年或者每个月都会有一种真实的一种进展。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把这样一种我们自己的修行啊，或者我们的一些思修啊，就放在这样一种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核心问题上面去，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些十加行呢，它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方向正确了以后，会省很多很多事情，是这样的。也不会就修了很多之后又返回头，重新又返回头，然后返回头之后呢，你发现内心当中又积累了很多很多这些需要我们修正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最后呢，的确还是可以回来补课的，但是当我们回来补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还有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盲目的走一大段之后呢，有很多新的习气我们需要去对治它，需要去修正它的很多东西。就像小乘，他就说是小乘的修行者，他进入小乘道之后呢，最后又回到大乘。当他回到大乘的时候呢，开始从大乘的小乘道进入的时候，他会发现他入小乘的这段时间，他有更多的这些，虽然就是说某种情况之下他得到了一些解脱，但是他又发现就是说真正要进大乘的时候，有很多很多需要改变的东西，而且这个很难改变的东西很麻烦，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他就很慢很慢进展非常慢，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还是就是说是这个跟随这样上师的教研呢，把这些共同加行认认真真的去学好，然后去重视好，然后学好观修好，内心当中升起这样一种状态，这个时候再顺理成章的修持这些皈依这样一种菩提心它就是有的前面的铺垫，这就很容易相对来讲后面就很容易了。如果没有前面的东西，就是好像就是说是平时我们跑得很快，但是就是找不到感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一个总纲，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缺少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说我们虽然就是每天都在做但是还感觉就很迷茫。但是如果你找到了知道了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就是为了解脱的，世间当中的所有法没有必要，所以说我发菩提心也不是发菩提心也不是为了让我更好，发菩提心不是为了让我的家人更好，发菩提心的确是就是真实的大乘的道，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有其他的很多杂质加在里面，事情他就的确就是菩提心，就是菩提心，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需要去改正，只要把这个菩提心加强就可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打好的话，我们的菩提心其实不是菩提心，我们的菩提心是我们心中那个菩提的心，但我们心中那个菩提是什么？我们心中那个所谓的菩提，可能就是过得更好，日子更好一点。然后怎么样，这个就这种菩提心了。 说这个不是真实的菩提心，是这样，这是我们自己的菩提心，这是我们自己的佛道。哎，我们自己的佛道就是说不是真实的佛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些大德们的智慧的精华啊，然后当然上次也是翻译，然后给我们讲解强调这样一种殊胜的加行。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一种引导，它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步骤一步一步观修，让我们达到这个高度的，这个是完完全全有这个方法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消化，然后不断的去打坐实践它。这个时候呢，我们心一旦产生之后，后面的修行就容易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继续我们来看这个原文。原文今天要学习的是轮回过患当中的第三个科判，是旁生之苦。旁生之苦分二：一海居旁生，二散居旁生。那么旁生分两大类，一个就是大海当中的，一个是这个散居人间的，是这样的，人天境当中的。以人间为主吧，啊，以人间为主，附带的一个天界一个部分的一种旁生。那么就是说大海当中的河啊，就说是散居人天境的。那么首先看呢，第一海居旁生，海居旁生就是住在大海当中的这些旁生那些动物，是这样的。在一望无际的大海当中，鱼、鲸、螺、龟、虾等就像九霄一样密密麻麻，就是说这个大海很大，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是大海里面的生物非常的多。那么现在呢，就说是这个现在近海啊，或者说这些呢，就不一定我们看到很多，因为就捕捞很厉害这样的。但是在这些真实的这么广阔的大海当中啊，尤其是在以前古代的话，古代的话它没有这么发达的一种捕捞业，是这样的。没有这么发达的捕捞业的话，其实不管是近海也好，还是这个远海也好，它都是更多的一种旁生，是这样。但现在的话，虽然捕捞业发达，然后就是说有些时候甚至于啊，有些甚至于在近海的捞不到什么东西的情况也会出现这样。但是呢，在深海当中，它很多很多就说是这个旁生非常的多，而且甚至还很多，就我们在不断的发现新物种啊，越深入深海当中会发现更多的新物种。说这个大海啊，我们还是一个，就基本上有的时候这个大海和这个太空一样，还是很多东西都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未知领域，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一望无际的大海当中呢，很多旁生就像啊九霄一样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有些是微生物那种，有些呢就是很小很小的一种海中的旁生，就像鱼啊、鲸啊、螺啊等等，各式各样一种这个旁生的数量非常的多。那么下面就讲了，有些非常大，有些非常小。其中长蛇、鲸鱼等大动物的身量可以围绕须弥山数周，小的水生动物则如微尘或针尖一般。那么这个很大的那种呢，就是说当然现在我们自己啊，就说是说啊，看到的这些呢，就是没有这么长，没这么大的。虽然鲸鱼有的时候是几十米长，蛇呢可能有就是说几米、十几米的，但是呢，大到可以围绕须弥山数周的，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是没发现过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很大，大的什么呢？就是很长的蛇，还有这个鲸鱼啊，它非常的大，这个也是一些特殊的业力啊，特殊的业力导致的，是这样的。所以须弥山它可以围绕须弥山好几周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须弥山它一啊，就是一边它四边的嘛，须弥山是四边的，一边都是八万由旬，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就是非常大，它可以围绕数周的这种很大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旁生，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些呢是这个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时代的不同，或者有些时候呢，虽然刚刚我们讲了，虽然我们觉得已经整个就是说地球我们都是很熟悉，但是还是很多这些整个这个大海还有就不同的业力形成的这样的状态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动物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发现的，有很多。所以这方面呢非常长，还有很多小的水生动物呢，有的时候呢就小的水生动物像微尘一样，就像针尖一样啊，完完全全我们就凭肉眼根本看不到啊，有的时候必须要借助这些显微镜啊这些才能够看到哦，这些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一些这个旁生啊，这样一种这个这样很细小的一种寒生，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像这些房间里面，有些时候说这些被子上面啊，有些沙发上面啊等等，如果你用这样一种显微镜看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很多一个小小地方就几百万几百万的这些小很小很小的一些寒生，是这样的。所以大海里面也是非常微细的一种寒生，这个都是通过各自的不同的叶儿形成的。那么现在呢，就观察，下面就观察了这些海居旁生他们自己的一些痛苦。这些海居旁生也是弱肉强食，大的吞噬小的，小的径直吃入大的身体。事实他们每一个庞大动物身上都有成群的小寒生，逐窝居住，并以其为食。 那么这个呢就是就互相啖食的庞生呢他就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痛苦，在窍诀性的观修当中呢，比如说庞生的痛苦我们观修的时候愚痴呆笨，这个就是一种总的特点，基本上所有的庞生都是比较愚痴呆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互相啖食，互相啖食就是说这个也是他们的一种这个特点。所以说呢弱肉强食啊，或者互相啖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然我们现在也以前可能古代很难看到，就是想想看以前比如说这些藏地的这些修行者，他们就是说真正的很多人没到过大海的，没到过大海看不到这些，即便是到了大海他也是没办法深入到这些海里面去观察这些互相啖食的情况，他们的一种知识量比较有限。但现在我们就是说得益于一些高科技嘛，实际上得益于高科技我们可以看很多这些这些视频就是说这些文章啊还有视频啊有些海底世界等等之类的一种节目，看到节目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有些是海中霸王，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天敌的一种，他就可以就是说是这个追食很多很多这些鱼群啊像大的呢就吞噬小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吸一口水它都是成千上万的一种鱼就被它吸到这个肚子里面，就很多那个南京啊那些鲸，像在那话它一吸水的时候呢就很多的这样一种鱼就直接就吃进去了，是这样，这方面也是非常多的。小的怎么办呢，就是说大的吃中等的，中等吃小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但是小的呢就大的是不是无敌呢也不一定，因为就是更小的这些更小的这个恒生呢大的生物它没办法吃，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小的呢径直的吃入大的身体事实这样一种这个他们每一个很庞大动物的身上还是有很多的寄生虫，他们自己也有寄生虫，成群的小恒生在以他们的身体为家，就把他的家呢就是住在他们的一种身体上面，然后呢不断的试试他们，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样互相啖食的一种痛苦。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好像是轻描淡写的就反正就是文字上面就是说是大的吃小的，小的就是在这，其实真实的展现这种情景的时候，或者我们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如果真正想一想，这个就是自己，这就是自己的亲人呢，这就是自己在感受这些被追杀的痛苦啊，然后被这些鱼就说是这个嚼碎的吃的痛苦啊等等。其实这个方面呢，就像我们现在的一种身体感受痛苦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会去体会这样一种庞生的痛苦。也就是说，我们观修庞生痛苦，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转生庞生的话，他的痛苦是怎么怎么样的，而不是说纯粹的是一个看热闹的心态和自己无关的心态来看这些。那如果有些时候呢，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人和人之间在斗争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时候人有感觉，有的时候人没有感觉，就是这样的。尤其是看庞生，人看庞生，他隔了一个种类了，人和人之间同类嘛，有的时候会有感觉这个很残忍啊，如果。但是就是说如果是隔一个种类之后，人去看庞生之间的互相厮杀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没有感觉了，它不会产生那种悲悯性的，也不会产生这个这个是痛苦的自信啊，不会。但现在我们要以有可能以后我们会投身在这个庞生当中，以这个为假设为前提，我们在观修，那就不是和我们无关的，这个和我们有关的，就是这样的。当然如果从发菩提心的层面来讲也是直接有关的，但是从我们以后有可能转变成这个庞生，我们有可能感受这个痛苦来讲和我们有关呢，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观修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提前要预想自己可有可能遇到的情况，然后提前呢做一些补救。那么这是一种痛苦，还有一些痛苦是什么呢，有的身在暗无天日的岛屿上，连自己屈身肢体也无法看见，格外痛苦。那么有些呢身在一些暗无天日的岛屿有些这些岛屿呢就是说是在某些铁围山的外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没有阳光的地方。还有一些就是岛屿就海中的岛屿，它有些就是说是这个岛屿里面的一些洞就是说是洞里面的很黑很黑，就是这样的。所以很黑的话就基本上如果没有灯光进去，这些寒生呢一辈子都看不到亮光的。所以很多我们看的一些就是说是一些洞穴里面的鱼它有的时候都没有眼睛，眼睛对它来讲没有用，是这样的。那你看啥啥都看不到，黑黢黢的。所以这样的话有时候很多很多寒生呢就是说是这个一直从出生到死亡都啥都看不见，连自己的屈身肢体，就是说你的手脚长什么样子你的身体长什么样子他都不知道的，看不见的。然后就是说自己的手脚动这些都看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格外痛苦的。作为庞生几乎都是呆头呆脑愚昧无知，而根本不懂得取舍的道理，终日处在无边无际的痛苦之中。那这个是总的一种痛苦虽然庞生的痛苦的一种 方法种类非常的多，但总的旁生呢就是呆头呆脑，愚昧无知。虽然有些个别的旁生呢，他还是有些智力的，是这样的。但是总的来说呢，转为旁生的，像那愚痴心很重，愚痴心很重的话，就说是一种呆头呆脑，而且愚昧无知，尤其是呢，根本不懂得取舍因果的道理。如果他不懂得取舍因果，完全跟随，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跟随他的本能，是吧？你旁生你的本能是这样，如何开始杀生啊这些。但是其实呢，从佛法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烦恼造业，是这样。不管是说把持欲换成本能也好，还是说按照佛法的观点说，他是在就是以愚痴心，就是以要他自己愚痴心为主，但是也有贪欲，也有嗔恚。他追杀其他的动物的时候，也是通过贪心啊、嗔心啊，像这样方式来造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根本不知道取舍哪个是对的，哪个不对的，根本不懂，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一辈子当中都是这样，尤其是这些很多很多就是说肉食的这些海居旁生呢、啊，肉食的海居旁生，他就是说如果不猎杀其他的一些有情的话，他没办法生存的，啊，没办法生存。就是说，有几个懂得取舍的啊，我宁舍生命也不杀生。这个就是旁生当中，就海居旁生当中没有，基本上没有可以真正的这样去思想、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取舍的，根本没有。所以，如果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的话，第一，他很痛苦，果上很痛苦；第二个，他造这样一种以后更苦的因。因为什么？因为不懂取舍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说，终日处在无边无际的痛苦当中。他转为旁生之后呢，是非常痛苦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因为他在转旁生的时候，又造下了很多其他的一种恶业，所以他死完之后呢，又有可能又继续的转旁生，是这样的，又有可能堕恶趣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要去好好的去思维海居旁生。相对而言呢，就是说是海居旁生在以前的佛经当中啊，都在描绘这个海居啊，大海里面的啊有情的时候啊，就是说海里面的旁生呢，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自在的。那是以前啊，是这样的。以前的确呢，就是没有这些远洋大轮船呢、啊，没有这么先进的科技啊，也没有说哪个地方又在试射导弹，在大海里面是爆这个试爆一个什么导弹，炸死无数友情，这个没有。对他们来讲，以前没有核威胁啊，没有导弹威胁，这些都没有。现在有了，现在有些时候在海里给你爆一个什么炸弹，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经常性的这样的话，他们也不安全，他们也是处在这个战争的人类的战争的当中，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以前的确是比较自在的。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但以前呢，相对而言呢，以前在散居在陆地上面的这个旁生是痛苦比较多的。以前呢，古代的大海里面的旁生呢，相对来讲，它是反正就是远洋业不发达，造船业不发达，它就你捕鱼能捕多少嘛？是这，就是个小帆板，然后就划出去撒几网，然后就说拿点鱼回来而已。那就以前来讲呢，的确是这样的，但现在也不是这样。那么就说这方面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情况。那么下面我们看了第二，就比较熟悉的散居旁生。散居旁生尽管身在人间天境，但也都在感受着愚昧和被意识的痛苦。所谓的散居呢，就主要是人间，但是也有天境。那么天道也有旁生吗？天道也有旁生，是这样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学习后面这个天道痛苦的时候，有些大象啊，有些大象呢，他就说在天境当中，就说是作战的武器，地势天王的一种坐骑啊，还有很多这些天人的坐骑啊，骑着他们去打仗的这些。相反，像这种天人也有，天界当中也有旁生啊，也许有这些鸟啊，一些旁生啊，这也有的，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尽管神在，但人间更不用讲了，是非常多的。那么也都但也都在感受愚昧和意识被意识。反正只要是旁生，都是比较愚昧的啊。像这样，第二个呢，就是说被意识，就是即便是天界的旁生大象，它也是被意识的，被这个地势天王骑在身上，然后去驱使它去作战啊，这样的。它也是被意识的一种，还有天界有的时候说呢，也有马车啊，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天界是还是在马车吗，还是有其他的这种车，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反正就是说，按照以前的说法来讲的话，有天人也坐着这些豪华的马车，然后来回驰骋啊，是这样的。有钱的天人呢，就是马车多一点，他的马多；有些穷的天人的话，就有一辆马车，一匹马拉着这个车，就这样的。所以说以前的话也有这样描绘。那么就是说是，反正就是说，从这个描绘来讲呢，天界它也有这些啊旁生的一种这个状态，也是被意识的痛苦。啊，下面再讲呢，比如龙王常常遭受大鹏鸟的威胁及降临热鲨鱼的危害，而且愚痴呆笨、心狠手辣、毒气冲天等等，非常可怜。那么龙王，那平时我们讲的龙王呢，就说是这个一般的人来讲的话，龙王它是属于这个神仙一类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在佛法当中讲呢，它是属于旁生道。旁生道这个龙王呢，它最大的痛苦呢，就是大鹏鸟的威胁，是这样的。 大鹏角威胁就是大鹏它是以龙为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大鹏角在捕龙王的时候，我们看得到呢，也看不到，有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一种，因为大鹏角本身也不是我们的眼根的对镜，虽然龙狼也不是我们眼根的对镜，他们之间互相的但是我们是作为人是肉眼看不到的，是这样的。也许就是看了一个什么奇异的这个现象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龙卷风来了到底是什么样情况我们看不到，也许就是他们之间在发生什么冲突，这个很有可能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反正就是作为龙的话，他就会他的天敌就是大鹏鸟，虽然龙他也会有很大的神通，他福报又很大，但是呢他的死敌就是大鹏鸟，这样的。所以说他经常受到大鹏鸟的威胁。大鹏鸟有些佛经当中就记载的时候呢，大鹏他要进食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什么，他用这个他的一种翅膀这样一扇的时候呢，大海就分开了，大海一分开龙宫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他就飞去去飞下去就啄食这些这个其他的龙，是这样的。所以有些龙呢，他就说是这个，有些龙呢他曾经就是求的佛陀的袈裟的碎片呢，僧人的袈裟碎片带在身上，他不会，他就会这个就说是这个避免这样的痛苦，这个也有。但很多呢就没有这样福分的话，就经常呢就没有办法逃避的，根本逃避不了，而且看到的时候全身都发软，根本没办法逃避，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也是很痛苦的。一个是大鹏鸟的威胁，第二个就是这个降临热沙雨。还有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在每天固定的时间当中，它自然而然的就是降下热沙雨，就是他们降临他们身上，然后感受非常难受的痛苦。而且呢愚痴呆笨啊，有些龙呢是很比较聪明，有些龙呢就是愚痴呆笨。那么从它主要的侧面来讲的话，它是属于那种旁生道嘛，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呢愚痴呆笨。还有有些龙它是心狠手辣的，毒气冲天，他们就说龙的毒很重，是这样的。龙的毒很重，是这样，这就有些时候呢也是经常伤害众。当然龙当中呢也有一些是喜欢佛法的，对佛法恭敬的龙也有。有些呢就是说是对佛法不喜欢的不恭敬的龙也有，是这样的。有些龙呢是菩萨的化身啊，有些龙是龙啊，有无热老龙啊等等，他们是菩萨的化现，这个也有很多的。总而言之呢，就龙道的众生他也是非常可怜的，虽然他的能力大啊，就龙的神通他的降雨啊这些也是不可思议的，他能大能小。而且呢就福报，有的时候龙宫当中有很多很多财宝，实际上它也是这个有一定的福报神通，但是呢总而言之呢还是比较痛苦的一种自信。所以说这个方面让我们观想的话，就其实呢就即便是转生这个龙，这个时候呢它也是痛苦很大的啊，痛苦的也是非常强烈。尤其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人间的旁生中前面这些龙王啊他们的痛苦啊基本上我们看不到，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它会显现成龙的样子。个别人少数人看得到，是这样的。少数人可以看到就是说是这个龙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有的时候呢是在天上啊在云里面，有的时候呢是从这个天上往下走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是下过雨之后呢从天上回到水里面。这个时候呢也是有些人也是你看到过学院的一个堪布，他也是有在这个咱们学院的南山南台顶，南台顶在看书在修法的时候，也是看到五色湖方向呢很大的一个就是说龙的样子呢就从这个天空里面直接进入到这样一种这个海子里面，就在一个湖里面，是这样很长，是这样的。他也是曾经就是见到过，就是这些有些是见得到，有些是见不到，大多数的友情呢见不到这个龙。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明显的看到这个天上飞啊这些龙，有些呢是可能它这些龙呢变成一些蛇的形象，就我们看到的蛇有些时候就是龙的一种变现，实际上它可大可小，大可以很大，小呢可以变成一个很小一条蛇，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的，就他们的痛苦怎么样我们也没办法交流，而且它有的时候毒性很大，有的时候一接近之后呢你很容易就是说是被毒害，像这样一种情况。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尤其是人间的旁生中，无有主人饲养的野兽等时时刻刻都处于万分恐惧的心态中，即使吃一口食物也不得安稳，经常面临互相啖食、遭猎人捕杀、被猛兽吞食等险情。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这种叫做这个野生动物就说是野生动物的话，就是不是人们饲养的这样一种这个旁生就野生的这些动物。那么野生动物呢虽然它自己呢没有被这个关在这些圈里面呢，没有被这样一种就是说主人饲养，它是在这个比较野生的环境当中，看起来好像就是想走哪儿都可以，想飞就飞，想走就走，看起来好像也是比较自在的。但是真实的我们看一下这些 尤其现在很多拍了很多诸如此类一种电视节目，有时候我也看一些这些描绘这些旁生的一些，比如说在一些雨林当中的这些情况，白天是怎么样的，晚上降临之后他们是怎么样的，看起来就是远远看起来是很漂亮的雨林，但是真正你走进之后啊，我发现里面就是说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旁生的互相在啖食啊，然后就是说互相在这个很多战争啊，很多很多东西就会发现啊，就会知道这些旁生他们的很多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观察分析的时候呢，的确就是在里面描绘的一模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野生的这些野兽啊，时时刻刻处于非常恐惧的心态当中。那有些比较强壮的，就是说在森林里面的霸王之类的，或者草原上的霸王，他就是说基本上这方面的恐怖少一些啊，这方面恐怖少一些，就是旁生之间对他的造成的伤害比较少。但其他的这些像鹿、野鹿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斑马等等，他们就经常性的处在恐惧的状态当中，即便是吃一口食物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紧张，就吃一口草马上脑袋抬起来，就看一看耳朵动一动的，听一听有没有动静什么怎么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也很小心，但是呢想要吃他们的一些猛兽也很小心，他们也知道反正就是怎么样，反正这个就是围捕和反围捕之间的一种这个问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经常性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恐惧，即便是在睡觉的时候啊，即便是在有吃饭的时候啊，走路的时候，都会很非常非常警觉，都在担心，就是听着关注四周的一种情况。一旦有动静的时候，马上就是这个撒腿就跑得非常的快，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没办法，有时候比较身体弱一点的，还就有病的、老一点的，这个时候呢，就是经常容易被猎杀，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是互相之间啖食，还有呢就遭猎人捕杀啊，就说是以前呢它主要是弓箭呢，还有一些是网啊、陷阱啊，像这样的话有限的。自从有了火器之后啊，有了这些自动武器之后，那这个就是很麻烦，是这样的。所以经常性的话就说是很多人喜欢围猎，围猎以前呢是用这个围起来之后用这些猎犬呢，还有这些弓箭啊就猎杀嘛，是这样的。但现在就是说是用这些自动武器啊，威力很大的自动武器，很远很远的地方瞄准之后一下就打死，这样的。所以基本上没办法反应的这个很多啊。所以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遭猎人捕杀，虽然现在也是有出台一些法律啊保护野生动物，但还是有这些猎人呢为了他自己，有的时候是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打猎是一种高尚的娱乐，是这样的，他把就伤害别人就是说是一种娱乐。有些呢可能是迫于生计，有些时候就是纯粹为了消遣，有钱的人呢就是为了消遣，就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也是经常性的有这样去被捕杀的情况。然后呢被野兽吞食的是险情，药鹰捉鸟雀，鸟雀吃小虫，以充分的表明这些旁生本身无时无刻不在造互相残杀的恶业。食草动物要好一点啊，这样的食草动物要好一点，它就是吃草啊。虽然就是说吃草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也会踩死一些小虫啊，或者是在草上面的一些虫子也会吃掉，但是毕竟是以草食为主。但是呢就是说猛兽呢，它就说是在被别人追杀的同时呢，它也是自己也造很多很多的罪业，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现在，以前的话就是基本上就猛虎啊这些狮子啊这些方面的话，基本上人也很难就是真正的捕猎到他们。现在就很多地方的老虎都变成了保护动物了，是这样的，就是你不保护它马上就被人类就杀绝了。这样方面就说明这个他们也是经常性的这样被这个被猎人啊被人类啊就是说经常性的捕杀啊，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人们的想法，就想要去杀害他们。那么这个方面就讲的是不时无刻在造互相残杀的恶意，而且猎人们精通伤害残杀这些众生的技巧，如设陷阱、撒网谷、射火箭等，瞬间便可以使他们丧命。所以说很多猎人呢，他就在这个这么长时间当中，他们也自己是观察发明了很多很多杀害这些不同动物的一种很多方法，针对这种动物你应该用什么工具，针对那种动物用什么工具等等等等。他在这过程当中呢，这个人呢他就说是很善巧，造杀业方面非常的善巧，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很少有人逃过这样一种这个猎人们的一种这个伤害的，非常非常少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用这些他们的工具啊，尤其是这个就火箭武器等等，就是火枪等等，像这样瞬间就可以让他们丧命的。有些旁生因为自己身上所长的角毛、皮等而遭杀，例如人们为了珍珠而采集海贝，为了象牙、象果猎杀大象， 为了兽皮而捕杀老虎、豹子、水獭以及狐狸等，为了麝香而捕杀獐子，为了获取 血肉杀害野牛、野马等等。这些动物自己的身体反而成了送命的鹰，真是痛苦至极。那么就是因为人类它有很多很多的需求，所以说呢，就是说珍珠很好看，珍珠很美，所以说人们为了得到珍珠呢，就采集海贝。那么采集海贝的话，它必须要把它的身体撬开，撬开之后才能够取珍珠，所以基本上撬开之后呢，就很难活，很难存活，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还可以，就是说继续的让它现在人造珍珠嘛，反正就是说有的时候还可能是不是还有一些方法让它就不死的。它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只要取完珍珠之后就自然就死亡了，这样也很多。所以为了珍珠，因为珍珠而丧命的。有些大象呢，是因为它的象牙很长很白，很珍惜象骨呢，做一些其他的饰品啊等等而被猎杀的。然后呢，就是说老虎、豹子、水獭等，还有狐狸，因为它们的皮毛有的时候说是一种保暖。有的时候呢，这个皮毛呢，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价格高，然后呢，有些呢是可能是变成了奢侈品，有些时候呢，人们所谓的这样一种价位等等，反正就是说你身上有穿的这些就感觉好像就是高人一等一样的，互相攀比，在这互相攀比当中呢，要倒霉的就是就是受伤害的就是这些动物，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也是因为自己身上的毛皮而遭杀的。为了麝香而捕杀獐子，为了获取血肉而杀害野牛、野马等，这些都是野生动物。然后获取血肉而残杀的，还有这些家养的猪啊、牛啊，还有这些其他的羊啊等等，反正就为了吃他们的肉而养他们，养他们就把他们就把他们放在圈里面，不是其他目的要不然就是为了缢食他们，要不然就是为了吃他们的肉，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这些而遭杀的。这些动物自己身体啊，反而成了送命的鹰。反正它身上有什么特点，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都会因此而送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有些时候介绍的时候呢，以前看到过一个文章，就是说这个介绍说猪一生都是宝，是什么？猪一生都是宝，其实这个对猪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是这样的。那么就猪一生都是宝的话，它的毛可以做什么？它的皮可以做什么？它的这样有这个肉啊，这个、地方的肉可以做什么菜，那个地方的肉可以做什么菜，那它的肠子可以做香肠啊，什么怎么样，好像觉得就是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人们眼中它就是一个，就是说要不然就是创造经济价值的，要不然就是满足口腹之欲的等等等等，所以变成美味的这样一种自信。所以像这样看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动物看到了，这个动物能不能吃啊，这个动物好不好吃啊，肉怎么样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根本不想它这个生命啊，就是想这个是怎么样，就说是这个其他的方面去进行安利的。所以说就是这些动物，的话如果转成旁生之后，一方面就没法修行的，怎么取舍怎么修行根本没办法。第二个呢，就是说纯纯粹粹是痛苦的自信，这样，所以说真是痛苦自信，这个我们必须要详详细细的去观想啊，深入细致去观察，把这些痛苦放在自己身上去观察。下面讲前面是讲的那些是野生的下面就是说这个主人饲养的。作为主人所饲养的动物，由于愚痴呆笨的缘故，就连屠夫手拿刀剑来到面前时，也只是眼睁睁的看着，根本不知道逃避。的确，很多动物就是这样的。当时杀去在这个动物的圈里面去抓住一只的时候，其他的就看着，其他的旁人就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反应，没感觉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非常的愚痴呆笨，是这样。即便是屠夫拿着刀、拿着剑来跟前的时候，他也只能看着，什么都没办法，根本不知道逃避的。此外，这些动物没有一个不感受，如被人挤来、驮运货物、遭人阉割、穿透鼻孔、辛勤耕地等众多意识的痛苦。而且呢，这些旁生的话，就说也要感受很多一些被意识的痛苦，比如说呢，有些奶牛啊、牦牛啊、奶牛啊，他就说是被人挤奶啊，经常性的挤奶。挤奶的话，其实看起来好像是挤奶，但是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遭受痛苦的尤其是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为了大量的生产这个牛奶的缘故呢，他又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些小牛呢根本喝不到牛奶，这些牛奶挤下来之后呢，就说是这个都被就说是人们要不然就是贩卖了，要不然就喝掉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下面还要讲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情况。有些呢是这个托运货物比如说牦牛啊、还有马啊等等骡子啊，托运货物遭人阉割。遭人阉割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旁生呢，有些脾气暴躁的，就是阉割之后，他的性格呢就好一点， 所以这个方面也其实也是这个遭受很大的痛苦的。还有呢，穿透鼻孔，啊，穿透鼻孔就是把它的一种瘤啊这些把它的鼻孔打穿，然后打穿之后呢，就是套一个绳子，然后好就是比较容易就是说驾驭它，啊，就行走的方向。然后呢，心情耕地等等众多意识的痛苦，牛马等啊，牲口背上即使已经伤痕累累，却仍然要托运货物，被人乘骑而艰难行路。所以这些牛马牲口等等背上呢，虽然已经伤痕累累了，但还是要托运货物。那么现在呢，可能是比以前来讲的话，使用这些旁牲来托运货物的一种情况要减少很多了，因为第一个效率低嘛，啊，拖得少。第二个呢，就现在的就交通发达，还有这些就说是这些汽车啊，还有这些火车啊，这些运输的也运得多，成本也低，是这样的。所以说比较以前来讲，现在要这方面要好一点，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交通不发达的地方，还是在使用这些旁牲在就说是这个托运货物，还是有的，这方面情况还是存在的。牛马等牲啊，就是说，即便是啊，牛马等牲口呢，背上即便是已经伤痕累累，但是还是要托运货物，是这样的，被人乘骑而艰难行路。好，当他们实在走不动时，狠心的主人就用鞭子抽打或用石头猛击这些牲口，从来也不曾想过，身为动物，同样有辛苦、疲惫啊、病患疼痛。那有些时候呢，这些旁牲走不动的时候呢，如果这个主人他没有爱惜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动物的心啊，如果就比较狠心的这个主人的话，走不动的时候使劲用鞭子抽打或用石头敲击啊这样一种这个牲口，没有想到他也是有情，没有想到他也是有疼痛的感觉，他也会疲惫，他也会劳累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说就把这些这个有些时候就说一些狠心的人把这些人当牲口使啊，好像根本就没感觉他是一个人一样。但其实就是即便把他们当牲口使，好像觉得呢，哇，就说是这个牲口呢不需要去考虑他的感受，反正就是一直可以使用他，只要就是说是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怎么样想让他的一种这个给自己创造的利益最大化。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根本考虑不到这些友情的这个痛苦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因为你考虑不到他的痛苦，就意味着他要加倍的感受更多的痛苦，然后如果你能够感受得到想到他的痛苦的话，这样一种主人可能会让他考虑到他的这个疼痛啊疲惫啊，可能考虑到让他休息，但如果没有的话就基本上考虑不到，如果考虑不到的话就一直在这样非常难忍的痛苦当中去这个仍然去做很多事情啊，就说是这个不做还不行，不做的话就招来更多的打骂，是这样的。成群的牛羊从身强力壮到老气横秋，只要还没有到派不上用场或气绝身亡之前，就无有休止的被主人使用，一旦衰老的不成样子的时候，或者被主人一刀结果性命，或者被卖给别人，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被宰的厄运，自然死亡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样成群的牛羊，尤其是华珍波切所处的地方是这个藏地的牧区，藏地的牧区呢有很多很多的牛羊，是这样的。说成群的牛羊呢，就是说从身强力壮一直到老气横秋之间，只要还有力气，只要还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到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或者死亡之前呢，都要无有休止的被主人使用，要不然就说是这个挤奶啊，要不然就说是剪毛啊，要不然就说是这个运作啊，就说是去劳作啊等等，反正呢就是说一直这样，或者有的如果说是家里来的客人了之后呢，还要就说是有可能是遭受被宰杀的、被招待的这样一种命运，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人们养这样一种这个旁牲呢，很多时候也是考虑到这样一种因素的。一旦就衰老之后呢，他就被要不然就被直接被主人杀了吃掉，要不然就卖给别人，但是卖给别人也是被宰杀的。自然死亡的几乎一个没有，要不然就是累死的，要不然就说是就说是杀死的，是这样。说真正的自然死亡呢，很少很少，非常非常少。有些旁牲就是说，哦，这个有些主人说，这个旁牲和我的感情好，然后就留着他，让他一直老死为止。这个非常非常少，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大多数的都是最后来讲都是被杀死的。作为旁牲所受的痛苦实在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经常性的去观修，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比较容易观察的，就像观察人的痛苦一样，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是人间的饲养的动物还有野生的动物都比较容易观察，这个有一个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抵近观察， 就是真实去到这些环境当中去看一看他们所受的痛苦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用通过这些电视啊、视频啊等等来看一看这些旁人所受的痛苦。只要真正我们带着这种心去看的话啊，就发现世界各地的基本上对待这个旁人的态度基本上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都是要不然就是使用啊，要宰杀怎么怎么样，是吧？有些时候就说啊，这个是人道的宰杀。宰杀它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没有所谓的人不人道的一种这个方式，只不过可能就是讲的话，痛苦要少一点点，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啊，就说是这个杀死他，然后呢就把他的这个血肉来享用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还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每当我们目睹遭受这样痛苦的众生时，应该深深的思索，设身处地观想，如果这般剧烈的苦痛落到自己身上，那该如何忍受得了。这个就是我们观修的，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内容，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修的。观修的必要性就是让我们实际去体会一下旁人的痛苦。实际体会旁人的痛苦有两大作用啊，两个必要性。一个必要性就是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为了我们不转身旁身而努力，升起出离心的必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说升起这个菩提心的大悲心的必要性，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当我们在看到旁身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他们也是这个以前呢，可能是某个人变的，他们也许是我们的某个亲人转身的，是这样。他们现在呢，就是换了一个身体，然后呢，就说是在我们跟前，然后怎么样，他们感受这么难忍的痛苦，应该对他们升起这样大悲心。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帮助他们，或者为了救助他们，发起这样一种这个成佛的、积德进藏的一种这个修行的一种，这样一种心和一种行为，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样一种必要性。那么我们就观想呢，就是真实的把自己，观想成这个某个旁身，啊，就是我们看到了比较触动自己的一个场景，然后就可以把自己观想的那种场景，是这样。观想的场景之后呢，如果我就是这个旁身怎么办？现在我正在被就是说宰杀，正在被剥皮啊，正在被就是说放血啊，正在被殴打，正在被缢死啊，啊，就是说是现在我现在已经走不动了，还让我去拖了很重的很重的东西在不断的行走，如何如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断的去这样去观想，不断观想之后，或者当我们很劳累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在打坐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在做一个事情很劳累的时候，就想，如果我是一个真实的那种旁身的话，我现在这么劳累了，还要继续去做。还要没办法去继续去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怎么办？现在根本没有自由可以选择停下来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样想之后呢，逐渐逐渐就会对于旁生的痛苦，他就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直观的认识。所以说像这样，因为我们不是旁生，我们真实的100%的感受旁生的痛苦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内心当中产生一种共鸣，是这样，把我们自己观想成一种旁生的一种状态，然后去真实的去这个想啊，如果我真正转身到这个旁身的时候，这种痛苦都要一个一五一十的全部完完全全的落在我们的身上，是这样的。那么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就难以忍受的。所以一方面这样观想，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说不要造堕入旁身的这样罪业。我们每个人不但要对生于总的旁身界有情升起强烈悲心，尤其对于自己饲养的动物，更要多一分仁慈，多一分爱心，尽力保护他们。那么就是说对总的旁生要升起强烈的悲心，尤其是自己饲养的动物。当然就是说尤其是自己饲养动物，华仁波切当时的一种场景呢，他就是针对这些牧民家里面养的这些牛羊，是这样的，尽量的善待他们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农区呢，也是有些耕牛啊这些。那么就是说是反正就是说牧区也好，农区也好，什么也好，反正都有他们自己所饲养的动物。以前的话也是，现在也是很多就养了很多狗啊，养很多这些猫啊，养很多宠物，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养宠物的时候呢，直接也应该对这样一种宠物呢自己所饲养的动物呢要一分仁慈。但现在的很多呢就把这些宠物呢当成自己的家人，但是从这个上面来讲的确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就是说有时候当成自己家人的时候呢，他想养的时候呢他就养，不想养的时候就随便抛弃了。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些就是说被抛弃的狗啊、猫啊、流浪狗啊等等，也有很多。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自己要养的话，就一定要对他们仁慈啊，仁慈就尽量的对他们就是说生爱心，尽量的保护他们。然后就是说可能的话，经常的给他们念经啊、诵字啊、发愿呢、啊，让他们就是因为自己和他的一种姻缘， 然后要死了之后呢，能够要不然直接往生极乐世界，要不然就转为啊，转为这样一种侠门人生，能够持续上师听闻佛法等等。经常现在给他们发愿，或者给他们做一些啊，以这些加持力大的经典啊，或者是加持品呢，给他们做加持发愿，这方面是很有必要性的。事实上，乃至从鹰及细微寒生以上的所有动物，都同样有苦乐的感受，而且这些旁生无一例外都当过自己的父母，对他们升起慈悲心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我们要知道呢，就是说是乃至于很小的从鹰以上，就是夏天的蚊子，还有苍蝇啊，还有蟑螂啊，这些还有这些细微的寒生，其实这所有的动物啊，这些动物都叫有情啊，都叫有情。所有的有情都有苦的感情嘛，情就是有情的情字，就是心识的意思，就是心识。那么有心识就会有苦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有苦乐的感受呢，就说是这个我们应该考虑到他们有苦乐的感受。所以说，有些人认为呢，旁生没有感受，就说是这个没有痛苦的感受。但是呢，真正的如果没有感受的话，没有痛苦的感受的话，那为什么我们打他们的时候或者杀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拼命挣扎？啊，拼命挣扎，或而且发出这样一种恐怖的叫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绝对是有和我们一样，都是有苦的感受。他们有心识，他们也会有这样苦乐的感受。啊，所以说，而且呢，这些旁生呢，无一例外，无始以来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有大恩德。只不过现在呢，通过暂时的一些业力投身为旁生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把他们就是说是这个曾经当过我们父母这一点放在观察的对象当中的话，观察的一些条件当中的话，我们就对他们升起慈悲心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以上述的道理，我们要以圆满具足加行正行后行来实修。所以上面的全都是实修，都是引导，引导我们的心呢，就是说是升起那种类似于旁生的感受的一种状态。因为就是说升起那种类似于旁生的感受的状态呢，有助于我们对于旁生道的苦升起厌离心然后有助于我们不转生旁生道而努力修行就是追求解脱道，也有助于我们自己呢，对于正在感受很多很多这样一种痛苦的旁生呢，产生这个慈悲和救护之心，也为了就是为了救护他们，我们升起更强烈的一种精进心，都会有很多很多一种这个直接和间接的一种关联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对待修行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讲要具足三殊胜。为什么要具足三殊胜？就说明这个修法不是随随便便糊弄的。为什么要具足三殊胜？这个是一个正式的修法对我们来讲，这个现在就是正行，它对我们来讲不是前行。虽然它针对后面来讲，针对就是说真正的大圆满的正行来讲，它变成了前行，但是对我们这个阶段，对我们现阶段来讲，它不是前行，它就是我们的正行，我们必须要把它当成正行来修。非常非常认真的观修是这样的，不是说他反正是前行，我就说上次问你修了吗，我说我修了，修了多少座，一天两座每天多久，每天来半小时，人家就好像觉得自己心安理得，我是修了的，我有资格听密法了。但其实呢，对我们来讲它是正行，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前行，就是说它一个过渡一样的东西，是为了就是说上次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修过了，或者说道友问我们说我们修过了你们这些初学者好好修前行，我们已经修完了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并不是为了升起这样一种观念，而是真实的对我们来讲这些都要升起来的，完完全都要升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这些所谓的前行，它为什么要加行正行后行，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法，对我们而言它就是正行的修法，我们要把它当成正行的来看待。只有我们的心态摆正了，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修法，把它当成正行的修，我们才愿意真实的去认认真真去观修它，然后内心当中升起这样一种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见，不管是投身在三乐趣中的任何一处，都必然要受苦受难，而且这种苦难的数量也是多不可数，程度也是无比强烈无比剧烈，时间也是极其漫长由此可见呢，前面我下面就是三乐趣痛苦的归纳。所以说不管是投身在三恶趣当中的任何一处，必然呢都要感受都是要受苦受难的，而且这个苦难不是一般的苦难，比人间的苦难要就说是严重无数倍，说这个数量呢都不可数。你看三恶趣当中地狱的痛苦、恶鬼的痛苦、旁人的痛苦，我们如果真实的很仔细的观修的话，就会发现这里面的痛苦太多太多了，程度非常剧烈的，根本人间感受不到的很多很多痛苦呢，在这个趣当中都会感觉，而且时间非常漫长，时间漫长呢，有的时候就是说的确地狱的寿命非常长， 它远远比人间的任何人的寿命都长。恶鬼的寿命就15000年，它也是很长的，超级长，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旁生呢，有些旁生几十年，有些旁生十几年、几年，这方面当然也比较长。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做旁生的时候，不知道取舍，不知道取舍又造了很多罪业。所以死了之后呢，是继续转旁生吗？还是说可以暂时的不转旁生？这个都不重要，反正就最终造的这些业都还是要成熟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堕恶趣的时间长，转善趣的时间短。我们在观修侠满难得的时候就讲到了盲龟直目，盲龟直目就100年上升一次海面，为什么？海底代表恶趣，然后呢海面上就代表善趣，100年上升一次，100年上升一次，然后探个头就下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自己就说是这个，我就是我们在恶趣道的时间是远远比善趣道的时间长。所以说此处就是讲时间极其漫长，时间极其漫长不是说哪一个旁生的啊，某一个，而且整个上去，我们待在整个上去的时间是远远比上去的时间要长的，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刚开始上去当中，比如这一次当中我们得了人了，很多时间现在世间的很多人看起来就是说是无忧无虑的，还是根本不担心自己后事的。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他刚刚从恶趣出来，刚刚得了一个人好了，几十年一过又回去了，啊，又重新回到恶趣当中去，而且很长时间站着上来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实际上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对整个对轮回的真的升起一个恐怖心，对轮回升起恐怖心，对轮回升起一个厌离心，真的想要一个处理解脱的心才可以产生。因为的确实在是受不了了，没办法忍受这样一种这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轮回，所以说只有逼着我们就是求解脱，除了解脱之外没其他的啊，不抱任何幻想，不对轮回抱任何幻想，是这样的。所以说叫打破我们观修，这个叫打破我们对轮回的幻想。我们觉得还有应该有奋斗的话，我们还可以过得更好，但这个是没有的。我们如果好好的把这样一种轮回痛苦等等认认真真的学，认认真的观修，思维到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个轮回的确没有任何地方是我们真正值得去投身的，没有一个地方值得投身，我们任何行为都不值得投身那个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事情会告诉我们，就会引导我们认认真真的去修持这个解脱道，是这样。不是说外表上去修个解脱道，实际上根本不想解脱啊，或者就是说解脱的心也有一点，但是呢还是世间的心拖后腿的时间长。我们就是如果真实的修持出离心升起来之后呢，他就会日日夜夜的求解脱，真实的求解脱心，这个是非常重要，是这样的。更悲惨的是三恶趣的友情，由于愚昧无知，无有正法光明致使所作所为，仍旧逃不出恶趣的因啊！这个刚刚我们分析了，一经升到恶趣后，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也可以说，要想再度解脱，实在是难之又难。不是说没有可能啊，不是说永远他会在恶趣当中，他也会到善趣当中来，但是呢是非常困难。一旦投身恶趣，再想从恶趣当中出来就非常难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旦说是投入恶趣当中，想要从恶趣当中获得解脱，难之又难。那要从恶趣直接解脱轮回，那就更加难了，是这样。我们现在是转成人了，我们现在可以修佛法都这么难，何况说根本不取舍的根本不修行的旁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可以获得速成的解脱呢？啊，想想看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自相续中，在今生或他是一定积累积存了许许多多转生恶趣的罪业，所以现在就务必要诚心诚意努力忏悔以往所积的恶业，立誓今后绝不再犯。那这一段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自己相续当中啊，就现在我们是一个人，现在我们没有感受三恶趣的痛苦，但是我们在轮回当中待的时间那么长，那么就是说在生世当中呢，就是多生累世，在我们转生的过程当中呢，今生或者他是啊，积累了很多很多一种转生恶趣的罪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就是说贪欲啊、嗔恚啊等等，哪一个不是投生恶趣的业呢？哪一个都是投生恶趣的业，是这样的。只不过现在这些业呢都是存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啊，都在从相续当中就等因缘成熟，只要因缘一成熟，他们就连续不断的爆发，连续不断的成熟，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现在类似于我们现在就坐在一个火山口上面，随时要喷发的火山口上面一样，或者我们就坐在一个定时炸弹充满的这样一种这个弹药库里面一样，是这样的。什么时候爆炸我们不知道，啥时候我的这个相续当中这个恶业成熟我根本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看起来一切都是很好很圆满很美满，没有什么痛苦，无忧无虑，但是内心当中我们的心中正在酝酿很多很多的一种恶业，它就想成熟，但是就像找一个突破口，有的时候就是你一死它就成熟了， 这样，你死了阴阳就成熟，这样。现在还没有死，现在还一口气吊着的时候，它还不会成熟。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它就是等一段气，它马上就显现恶趣的业。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好像是说这样恶趣，我们现在在这分析啊、这个是地狱啊，这个是恶鬼啊，这旁生啊，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在观修的时候，还是感觉离我们很远的。但真的有的时候一段气，它就不离我们没有距离了，就是零距离接触这些恶趣，我们就真实的去感受我们曾经学习过的、观修过的这些痛苦。实践实践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们去还是想要去实践一下。其实那个时候就在我们去改变就很困难，所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佛菩萨让告诉我们呢，要知道这个很罪业。所以说现在还有自由的时候，现在我们就是说也有福报，学了很多这些忏悔法，学了很多这样一种制止恶业的方式。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要忏前，忏前，第二个叫戒后。忏前的话就是说诚心忏悔，如月忏悔以前所造的恶业，不能马虎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对待这些这个每一个要爆炸的炸弹不能马虎，我们要拆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能随随便便弄一下不会爆炸然后扔到旁边去了，再搞一下这个不会爆炸扔到旁边去了，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对待，就真实的去对待，的确把它拆除了，这个炸弹不会炸了，好，我就放心了。然后就那个我也拆掉了，绝对不会炸了，这样态度才行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在是超级危险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在忏悔的时候也应该认真对待啊，四对之力啊，菩提心啊，空正见，这些该用的都要用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好好的忏悔以前的应罪业，而且呢立誓今后就不再犯，以后不再造这些多恶趣的罪业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世间当中总是说没有后悔药，没有后悔药，的的确确呢就没有后悔，但是现在呢佛菩萨正在给我们开后悔药。那么佛菩萨给我们开后悔药，这个后悔药这个做了事之后去吃是没有的。那么这后悔药是什么时候吃呢？后悔药是这个犯事之前吃，这个后悔药就是在事情出来之前就要吃这个后悔药的，这个才叫后悔药。这个要不然事情出了那是没有办法后悔的。但是后悔药有没有？有，就是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前提前吃，这个就可以后悔。比如说现在我们首先为什么要观想，首先我们就在我们跑到这个前面去，哎，我们跑到有可能要成熟的那种让我们后悔的地方去，先抢占那个高地，然后往下看。你看，如果你不做的话，你会一步一步发展，发展，发展，发展到这儿来，发展到这儿来一成熟了，就没真的没有后悔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前观修恶趣痛苦，提前观修就是提前超前去观修。先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现在还没有多恶趣，但是这个后悔药高明之处就是在于这儿。就是我们佛菩萨告诉我们一定要超前，把我们观想成旁生，我现在我已经堕旁生了咋办，把我们观想成恶鬼，现在我已经堕恶鬼了，把我们观想成地狱，我正在地狱受苦，就我们观想这个啊，这个太难受了，太难，就是为什么当年我不修行呢？当然为什么在人间的时候不好努力呢？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就让那个时候去后悔，我们观想很后悔。哎，当我们从起定从受端起来之后呢，就回到现在了，回到现在就相当于你一下子回到过去，而且开始就回到过去改变未来了，是这样。现在很多很多人的希望拍一些电视剧，他就哎，如果我能回到过去的话，我就可以改变姻缘，我就怎么怎么样。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就穿越回来了，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提前观想到了未来，观想我们在未来的时候感受到这些痛苦，这样痛苦那样痛苦的很难忍受，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呢，突然我们一起做事，哦，发现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种程度，相当于你重新穿越到过去了。开始改变未来的走向，这个是真可以改变的。所以这个是改变怎么办呢？为了以后不堕这个不转成了那么痛苦的状态当中，现在我就应该忏悔业障，现在我就应该就不要造这个罪业，这种叫做后悔药，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后悔药就是我们提前的观想我们已经达到了一种很悲惨的状态了，然后再回到现在的状态上去改变。所以真正的后悔药是现在吃的，提前吃啊，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后悔药呗，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在讲的是这些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可以改变未来，可以改变未来。如果我们不改变走势，我们的走势啊，按照凡夫人的这种思想，按照凡夫人的这种行为，他的走势一定是一步一步走向恶趣的。但现在呢我们提前的来做改变，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回到过去来阻止这个情况的发生。怎么阻止？现在就开始该忏悔的忏悔，该修佛法的认认真真的修啊，非常认真的修。是现在还有时间磕头，还有时间啊、就修百字明，还有时间修曼札，还有时间闻思修行，还有时间去修空性啊，都有。所以说有时间我们就尽量的用，不要不用这个时间，有些时间可以修佛法也可以去上网，但是我就用来修佛法，是这样的。我就抓紧时间来修行佛法。这个因为就是说现在是 吃后悔药的时候，该吃药的时候你不吃，啊，你不能吃的时候你说我去找后悔药，那是没得吃了，是这样的，已经错过了。所以现在就是让我们真正后悔，吃后悔药的时候提前吃，吃了之后就可以后悔，我们就不会转生到那种程度去。这个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所以这些思想如果在我们内心当中根深蒂固的升起来之后呢，我们就真实的现在去会珍惜这个修行的意愿，我们就不会想，哎呀，就说是早知道当时的事我就精进了。啊，否则也不会到现在。很多人在犯事之后都这样想，很多人可能在临死都会这样想。以前我大把的时间没有用，啊，怎么办？现在的话已经就是说死亡到来了，就现在已经落去了，就没办法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提前的想，把这些事情就脑海当中完完全全的复制出来，把这个情况、把这个情景呈现出来。呈现出来之后呢，好的，现在一起做之后啊，现在就真实的改变的时候了。刚刚我不是在后悔吗？刚刚我不是在后悔？当年我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思维，佛菩萨告诉我们思维，现在我在临终了，我现在已经在临终了，我在回顾我的一生怎么办，我总结我的一生，哦，我会发现呢，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那有个节点可以改变的，但是我没抓住，放了，放了之后我就一直到现在到了死了啥 没办法改变了。所以现在就是让我们去提前的想死亡到来，提前的想我们在后世的某个恶趣当中，然后呢回到现在的时候就真正开始改变，因为大概有一种体会了，那这个时候就真正认真对待这个修行，因为现在就是我们改变的最好时机，这个一错过了就真实的到了临终的时候，那种我们观想的这个就真正开始就是我们预演的这个情景开始上演了，那个时候真的没办法，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还有办法，现在我们是一个演习，演习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出来怎么办，是吧？我们逃生演习，如果真正来讲逃生出现了灾难，怎么逃，首先把它演好，演好之后真的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真的去做。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就提前的观想临死的时候这个情况，后悔啊，就是说是扯头发呀，或者就是说从一捶胸口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们把那些都想，认真的想，把我们那个后悔的心情想出来，把我们过去的痛苦想出来，想出来之后一起做之后才知道，哦，现在真实应该改变了。否则的话到时我们就会重现真正的就是说出现我们在观想的那种情景，那就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来讲很重要，所以我们重复了好多次，啊，并且对身在恶趣中的友情升起强烈的悲悯心，一边发愿啊，将自己三世所积的一切善根回向给沦落恶趣的这些众生，但愿他们能早日脱离恶趣，一边思量发心。那么就是说是一方面我们要升起这个忏前戒后的心，一方面来讲的话，对正在感受恶趣的友情升起强烈的悲悯心，啊，一边升起强烈悲悯心，发愿将我自己所造的所有的善根都要回向给正在沦落恶趣的这个友情，愿这些友情早日能够脱离恶趣。一边这样想，一边思量发心，我如今幸运地遇到了大乘正法，有了行持承办自他而立正道的机缘，一定要刻苦求法，精进修行，将来好接引恶趣的所有众生到清净刹土，愿上师三宝加持我获得这样的能力。这个是发一个很殊胜的善愿。那么现在我很幸运，的确确呢就是说大乘的正法啊，我已经遇到了，而且很力量很大的这些修行我都有啊，就像在那也是上师们的慈悲，也是我的一部分的福报。那但是现在这种不稳定呢，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不稳定体现在我对这个教法的一种真实的程度不够，我想要修法的一种这种兴趣不高，对他的一种这个兴致不是那么高，这个时候就反复的想，让我们就对于修行佛法这样一种心提起来，这样的。所以说很幸运的遇到大乘正法，有了行持承办自他而立的机缘呢，所以我一定要刻苦求法。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一定要超前思维我们那种痛苦的状态，然后再回到现在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对现在应该珍惜认真的修法的用心。如果你把死亡那个时间的场景想得越投入越相应，如果把我们堕恶趣的一种痛苦呈现了一种场景啊，想得越就是说感觉越深，那么再回到现在的时候，我们就对于这个真实应该修佛法的一种心态，它就会越强烈，他就会真正的珍惜现在能够修行佛法的一种机缘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这样的。啊，一定要刻苦求法，精进修行，将来好接引恶趣的所有的众生到清净刹土，愿上师三宝加持我早日获得这样的能力，并且祈祷上师本尊 念诵发愿，最后将善根回向众生。对于上述道理，我们要以回向等三殊胜摄持来实地修持。上述道理就是整个三恶趣，整个三恶趣的痛苦的一种观修和刚刚所讲的这些，要就是说是自己方面生出的心啊，对众生生这个大悲菩提心等等，所有所有道理都要应给三殊胜摄持的实地的修行。内心当中上次讲了，修行加行的时候，心中升起感觉非常重要。这个时候不是说这个时候的阶段不是修机子的阶段，这个时候不是安住修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把这种心升起来，就是要升起很强烈的这种心，越强烈越好，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心很强烈，那自己绝对会在修行佛法上面会很勤奋，真实的对修行正法就有高度的兴趣了，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升起来，升起这种感觉啊。如果是修这样一种暇满，就要升起那种感觉；如果修无常，就要升起那种感觉；如果修痛苦，就要升起这种感觉，是这样，升起厌离心；如果视为业因果，就是要升起这种业果不虚的一种强烈的感觉，是这样的。这个是一种执着，但是这个执着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是转变我们的一种方向，一种执着，但是非常重要，是这样的。如果有人想啊，身在三恶趣中的三恶趣中的的确确是痛苦的本性，可是善趣是安乐幸福的吧？那么前面我们观修了三恶趣痛苦，那么有些人就想，三恶趣的确没有人愿意投身的，只不过除了一些这个旁生界当中的有些人可能喜欢投身，比如说有人可能是希望下一次投身龙啊，或者有人希望下次投身这个熊猫啊，或者有人下次投身这个哈拉狗啊，然后觉得他们的生活很幸福，如何如何。但这种可能有少数的，基本上来讲，像恶鬼啊，像那种地狱啊，基本上真实来讲呢，不愿意投身啊。但是呢，三恶趣的确是痛苦，但是呢，三善趣总是有安乐的吧？所以有些人就是那种下士道的发心，下士道的发心就是为了自己得到善趣安乐，皈依修佛法的，这样也有。那么其实我们下面要讲，三恶趣是痛苦的，三善趣其实也是痛苦的自性。所以下面就是讲了，实际上善趣也同样无有快乐可言。那么就下堂课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啊，就是说三善趣，以人道为主的三善趣，它其实也是一个出离的对象，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安乐的地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三趣也没有快乐，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那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地方。
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三恼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